寄送说，56，彼处无少法，知菩提无上，法界不增减，净平等自相。22品是说，释迦牟尼佛无有少法可得，无有少法可得才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彼处是指这里讲无上菩提，证得无上菩提是无有少法可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无上菩提就是清净法界，法界就是自相，法界就是自相，把自相画起来。自相是指自性的清净本相，自相是来说明法界的内涵。那法界的内涵有什么呢？请你写1、2、3。第一个不增减，第二个清净，第三个平等。这个文字上很容易理解，他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在88佛忏悔文里面讲，南无法界藏身阿弥陀佛。法界它的形象是什么？清净平等不增减的自相。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讲，阿弥陀佛叫清净平等觉，对不对？这里讲清净有平等，可是念佛的人还忽略了一个重点，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不增减的法界相。这个不增不减的法界相，你要从哪里得知呢？要读般若经，要读般舟三昧经。这个不增不减的这个法界之相，在净土三经里的内容里面是不太容易看得到的。当然你要读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用禅宗跟华严经来注解，他注了很多很多事相理相，理相讲的是什么？就是讲的这里不增不减的法界自相。所以要通达一切佛法，要广度无量的众生啊，是不容易的。好，接下来再看到57颂是讲第23品净心行善分，请看寄送，有方便无上，即离于漏净漏性，是故非净法，即是清净法。有方便顿号无上，无上是指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离于漏性，漏是指烦恼，就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离开一切世出世间的一切烦恼的。前面讲有方便，有方便是说证得无上菩提，你要利益众生的话是要很多的善巧方便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方便也不可以执着，所以是故非净法。在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里面，它有没有善法？没有恶法，没有净法，也没有不清净的法，所以叫做非净法，就是连清净法这个相也了不可得。这个当下你才能够悟入般若波罗蜜的究竟清净圆满的般若教法。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法华经，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度声闻乘菩萨乘到最后啊，趋向一乘佛道呢？是告诉你，一切的教法，若是你着相的话，所有的相都变成方便。但是一切的法，你不可以离开它，离开它，你也不可能发菩提心，你也不可能行六度万恨，也不可能度众生。所以作为一个菩萨应该行六度万恨，但是又不着六度万恨之相，这样子你才能够舍一切的方便之相而趋无上之道。好，接下来看58跟59是指讲第24品福至无比分。虽言无计法，而说是彼因，犹故一法宝胜无量珍宝。58，树立无四圣，无四因亦然，一切世间法 不可得为欲。他说，一切的法，连一切的方便法或一切的相都不可得。所以他这里讲无记法，这里的无记不是说啊，我们念头有善法、恶法、无记，这不是那个无记哈。这里的讲无记是说一切的相你都不可以执着，这叫无记。他说，虽然讲一切法了不可得，但是成佛啊，还是要事比因。佛一切都有因，什么是他的因？发无上菩提心。在《金刚经》前面讲，云何发心，对不对？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这是佛成佛的事比因。然后他做了一个譬喻，法宝跟珍宝请画起来，待会我会讲《法华经》的一个譬喻跟故事。那这个当然这一段第24品是讲较量功德，是说读的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是比你法布施多的。那多呢有哪四个原因呢？请大家写1 2 3 4。一，数量多；二，力量多，数还有力；第三个，因亦然，因很殊胜；第四个，他没有写在记诵里，但是写在注解里面的话呢，你可以写地位很殊胜。我再说一遍，第一个，数量很殊胜；第二，力量很殊胜；第三，因很殊胜；第四，地位很殊胜。这是在《金刚经》中通啊真凤仪居士里面的注解里面说，什么叫数量很殊胜呢？就是说这个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啊，你用数字啊都无法能比的。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是超越数字所限的。第二个，力量所殊胜。力量是说世间人力量都有强有弱，这个人有力气没有力气，但是啊般若波罗蜜呢所生的功德力啊，度众生的功德力是胜过一切大乘经典，所以是非常有力量的。第三，他的因很殊胜，是因为般若波罗蜜是一切诸佛从这里出生的，他根本上的因地啊就很殊胜。换句话说，假如以六度来讲，有些众生的因地他是众布施的因开始学佛，有些的众生呢，他生生世世的个性喜欢持戒，他是众依持戒而生起善根的，有些众生他多生多劫可能呢修道家的禅定，最后入这个老庄的禅定，最后入佛门的禅定，最后入呢密宗的禅定，所以他因呢是从这个禅定的因而入佛门的。但是在这所有的六度因里面，最殊胜的因是什么？直接入般若波罗蜜，所以因是无上殊胜的。第四个，他用地位来做殊胜比喻。地位是指什么？贫穷人跟尊贵的人。贫穷的人呢就在乎的呢什么最重要？有钱嘛。所以他这边用珍宝，珍珠的珍。贫穷人在他的眼光里面呢，什么东西最重要？钱最重要，对不对？你要给他钱、食物、给他房子，他选的第一个都是钱。可是在圣人的眼光来看啊，法宝比珍宝还重要。珍宝用的有限，法宝可以让你生生世世出轮回，所以这用贫穷的人跟富贵的人来比喻。富贵的人比喻圣人，贫穷人是指六道凡夫。我们六道凡夫往往耗尽所有的生命呢，就是什么？只追求有为法的金银珠宝。可是圣人啊，他知道生命是很宝贵的，体力是很宝贵的。我们怎么样把有限的这个体力去好好修学，开发你自信当中的法宝，而生生世世不要出轮回，不要再轮回，而能够出轮回，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宝。所以法宝跟珍宝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切世间法都不可得为欲， 这无上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就像无上法宝中的法宝，是没有办法用各种譬喻来说明的。好，寄送是到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举一个《法华经安乐行品》里面的一个例子说，释迦牟尼佛说啊，《法华经》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切诸佛之经所护念的。当然，那是在法华会上。那你想，在般若会上，释迦牟尼佛也赞叹，般若会上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三世一切诸佛都从般若波罗蜜出。同样的，在华严会上，华严会上呢，释迦牟尼佛也说，文殊普贤过去无量的大菩萨都是发广大的愿恨。对不对？所以中国大乘佛法是非常殊胜的。我觉得现在很多佛教徒，包含我在佛学院里面很多出家的弟子，对大乘佛法的信心啊都被动摇了。那是因为呢，大乘佛法啊，是它必须要有广大的菩萨种性，而且要经过多生多劫的修慈悲门、智慧门、愿力门。在中国所有的大乘经典里面，般若经、法华经还有华严经这三部经啊，可以真正称为经中之王。但是很多的佛教徒现在在家居士也受出家众影响，很多的在家居士呢也不喜欢学大乘经典，我觉得这是值得隐忧的。那当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会上的时候说，他告诉文殊师利菩萨智慧第一哈。你想想法华经，法华经有很多大菩萨，可是各位有没有观察到法华经第一品对的菩萨是谁？弥勒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代表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第一啊。法华经里面介绍了非常多的法华会上佛菩萨，有妙音菩萨，有药王菩萨，有药上菩萨，有常不清菩萨，可是所有的菩萨到最后一品28品他介绍的是谁？普贤王菩萨。所以可见啊，大乘经典啊，一定都有文殊、普贤、跟观音、跟弥勒四大菩萨会护念你。乃至于你去看龙女成佛的那一品，对不对？智积菩萨嘲笑说：“文殊师利菩萨，你在海里面为龙王说法，你讲什么经啊？”他讲：“我讲《妙法莲华经》啊。”他说：“龙啊，是畜生道，他们根性够吗？法华经甚深甚深啊，他们听得懂吗？”他说：“你不要小看，有很多的众生呢可以接受妙法莲华经，有一个龙女呢转身就能成佛，所以他不当场就表演了吗？当场舍利佛还不是骂他说龙女生是不能成佛吗？哇，他被将了一军啊。”所以换句话说，法华经啊，其实它的境界跟华严经跟般若经一样，都是要去掉你最后能所不二的分别。所以他说，过去无量诸佛都在弘扬法华经，甚至法华经的殊胜是无量诸佛的国土，有些众生是连名字都听不到，何况还听人讲经呢？何况还欢喜心读受持读诵呢？然后他为了比喻法华经的功德殊胜，他做了释迦牟尼佛举一个例子，他说，譬如有一个转轮圣王，他有功德力，他想要统治所有的国土，所以他就派兵去攻打其他的国家。那国王转轮圣王为了鼓励大家，一定呢啊，你要好好的为国家效力。然后呢，你若打仗打赢了回来，对不对？转轮圣王都给他什么？封王侯，给他田产，给他金银珠宝，给他所有的一切的世出世间，他能够国王所给的物质都满足他。可是啊，国王会有一个东西不给他，就是国王皇冠上面的那颗明珠，因为只有一颗嘛，国王是不可能给人的，就算宰相他也不会给他，他的皇后他也不会给他，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有一天啊，国王在哪一种情况下会把他国王上的那个明珠拿给他呢？给他的太子啊，对不对？当他要退位的时候呢，他把皇冠呢给了太子啊，对不对？我将来呢就退位了，你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对不对？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才会把顶上的明珠啊掏出来，真正呢给下面一个继承的人。那假如国王突然的把 这个顶上明珠随便给一个人的话，那大家一定会吓一跳，哎呀，怎么我没有呢？对不对？怎么那个人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功德力，可以拿到这个掌上明珠呢？啊，到这里是一段。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比喻啊，他说，文殊师利啊，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也是如此，就像转轮圣王一样，他以禅定跟智慧力、功德力，所以可以统治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连魔都能够降服。那不肯顺服的人呢，佛都会有戒定慧的功德力把他调服。同样的，佛会鼓励所有圣弟子，就像鼓励所有的文武百官一样，为了要啊打仗，打仗不是杀人，打仗呢是什么？是战胜你心中的烦恼魔，战胜你心中的所有贪嗔痴之魔。所以佛为四众说法。那所有的众生依佛的法而去战胜心中的各种烦恼的魔的时候，当他能够就近得解脱，成为圣果的时候，证入涅槃，佛就会给他各种的金银珠宝。但是佛只有啊，在最后的时候，趋向于无上的佛法的时候，才会呢告诉他佛心中的一颗心中的明珠。这个明珠是什么？以指佛说三乘法，无二亦无三，唯有一佛乘。那这一佛乘在法华会上呢，就是譬喻呢妙法莲华经。换句话说，佛告诉所有的众生，你以法来战胜三界六道轮回的五阴魔、烦恼魔、死魔，你有广大的功德力，就像呢这个文武百官出兵去战胜敌人一样。可是一切的众生，他得到了这个功德力的时候，都还会有分别心。那怎么样最后才没有分别心呢？要得到佛的一切种智，也就是说究竟证入这个妙法莲华经、法华三昧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证得诸佛一切来的秘密宝藏。所以这是三世一切诸佛最甚深的经典。好，在法华会上他是用这个譬喻。那我讲这个故事呢，其实他跟般若会上这里讲，犹故一法宝胜无量珍宝。以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讲，佛讲其他的经典，除了法华经跟法华严经之外，其他的经典都还是方便法。佛讲四圣谛，佛讲六度波罗蜜，佛讲十二因缘，乃至于佛讲净佛国土的法门，叫你求生其他的佛国土，以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讲，都还是方便法。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很难遇到佛，就算遇到佛，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也不容易证到究竟的般若波罗蜜。所以佛为了怜悯无量的众生，只好告诉你，我灭度以后怎么办？根性够的人现身可以证翻昧，证法华三昧，证念佛三昧。可是根性比较不够的，佛会告诉你，我灭度以后应当发愿求生其他他方佛国土。可是讲到这里呢，可能修净土法门会听到不欢喜。诶，我修的法门还低一层吗？不是，我说契机跟不契机，是方便法还是就近法。佛讲经也有就近说，也有不就近说，有了义说，也有不了义说。以六度波罗蜜来讲，前五度很重要，可是都是还是不了义的。为什么？因为他还着相，他还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他内心还有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啊，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很殊胜，很殊胜是因为在不管你学任何的世出世间法，在细微当中你还有执着的时候，你就应该思维般若波罗蜜的经文，它可以砍断你无量无边世出世间细微的执着，所以般若经才叫做经中之王。当然法华经也是经中之王，华严经也是经中之王。为什么？它会发你广大的无量无边的愿心。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佛也因弟子说，佛啊，你讲什么东西都是经中之王，那怎么有些不是，有些是呢？佛就说，其实事法平等，无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佛也说，但是为了站在世俗地而说，假如你要我为众生分别而分别的话，有两个法门算经中之王，第一慈悲门，第二智慧门。也就是说，能够升起广大的愿心，度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世界的这样的众生，你发这样的愿心，大愿心呢，是慈悲门，这也是经中之王。所以佛就举了华严跟法华。第二类的众生是你能够呢，不像世间的众生执着而执着，你知道一切的法是缘起性空的，常常心安住在缘起性空的这个智慧门，也是经中之王。佛就举谁呢？文殊师利菩萨，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啊，在佛经里面举七佛之师。释迦牟尼佛说七不是数字，七是代表无量无边的意思。假如以注解来讲，叫东西南北上下中七个方位的意思，代表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十方无量的世界里面，谁是诸佛之母呢？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释迦牟尼佛都说，我在因地啊说法行菩萨道的时候呢，谁是我般若波罗蜜的老师啊？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他说现在虽然我视现成佛，可是我都不会忘记我的般若之师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释迦牟尼佛就指着文殊跟普贤说，其实文殊早已成佛，他只是发愿呢来护持我们娑婆世界的教法，所以他现了等觉菩萨的文殊身而已。普贤菩萨也成佛。那在华严会上呢，文殊跟普贤也代表智慧门跟慈悲门。智慧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你有慈悲门，你要广无量的众生，所以你会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你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怨。所以佛说，哪一类的经典能够升起广大的慈悲门跟无有穷尽了不可得的智慧门，这两个门都是经中之王。好，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我才会苦口婆心劝大家要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应该读大般若经。好，寄送就讲到这里，请看下面一段。下面请看61页科判己二，示现化身事业。既然是己二，是化身事业，那请大家就要复习一下，看看哪里是己一，请翻开52页。因为科判啊，它是连续的，请看52页戊三。好，复习一下，究竟证得菩提。究竟菩提有分两个条件，己一，你自己要发愿要严正法身功德，所以佛弟子应该发愿要证无生法忍为目标，你自己能够证到清净圆满的法身，才有无量的功德。己二是61页，你才能够像一切诸佛菩萨一样，敬未来际化身无量无生的这个法报化三身，化身事业，化身而行佛的所谓的这个利益众生的广度无量无边的六度万恒的事业。那在己一圆正法身功德里面，它有六个内涵，在53页心一知见圆明，心二福德众多，心三身相具足，心四在57页法音遍满，心五信众殊胜，心六正觉圆成。也就是说正得法身它有六个功德的内涵，第一个知见圆明无远圆通，第二个它释出世间的福德很多，第三佛可以现呢诸相具足，而且诸相清净圆满，第五个佛呢广度的众生在家出家无量无边，最后佛呢 必定圆成无上正觉。可是这以上的六个内涵你都不可以执着，你才能够证得清净法身功德。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经文是讲佛要广度众生，他要示现化身的事业，他有分四段，请看62页跟63页。看科判，心一，化凡夫众；心二，对不起，更一，化凡夫众；更二，现化身相。63页，更三啊，请改了一下，因为我打这讲义打得很晚，然后这个有几个字打错，更三重复了，应该化凡夫众把你化掉，打处大千界。处就是指处在哪里，处所的处，当动词，大千界，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千界，处大千界。更是说无我教，说无我的教法。我先介绍科判，意思是说你要化身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这个金刚经的这个段落里面可以分为四个内涵。第一，佛要度众生一定要化现跟众生一模一样，所以叫化凡夫众，他一定要跟众生一样你才能够度众生。所以同样的来讲，所以以此类推，佛要度狗跟猫，那他一定也是度狗跟猫。那你会说，哎，师父糟糕，现在很多流浪狗，那怎么办，对不对？佛经里有写，若是佛化的畜生身啊，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然后他就舍报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狗，对不对？狗有些呢就很有福报，你看现在有不是有富贵狗啊，杜宾狗啊，有流浪狗啊，这狗里面呢也有了不同的这个福德千差万别嘛。那佛菩萨要度狗一定是也现狗身为他说法，那当他为他说法的时候，一定是用狗的语言为他说法。当然说的法当然不一定像我们人讲的法这么深啊，一定是弃他的机。那当呢，这个有些狗也有自然死亡，也有意外死亡。大部分佛菩萨呢，他示现呢，这个度完这个畜生身完以后，他舍报以后，他是自然死亡的。啊，在大乘经论有这样写。第二个佛接下来讲更一，化凡夫众。那所以在普门品讲，就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修大乘经典的人，或修般若空观的人，对一切众生应该是真正的礼敬诸佛，因为所有的众生相里面呢都有佛菩萨的化身。所以乃至于你可能去逛西门町，你都不要小看，哎呀，你想这些呢疯年轻人，错，搞不好也有佛菩萨化现，就是跳大悲咒的 disco 在度他呀，对不对？现在不是一流流行大悲咒的这个 disco 音乐吗？哎，我听过，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专门度那一类的众生用的嘛。啊，有人觉得是说，哎呀，这个不可以啊。在这里我要举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也有人问过我，假如你问师父，也有两个说法。第一个，站在众生无量要广度众生的广结善缘来讲，有些师父会同意，对不对？他在无量劫里面从来都不来听经，可能在舞厅里啊，他听了南摩诃那达那多拉耶，他就跳大悲咒嘛，对不对？跳西藏的大悲咒，那他边跳那就边听，很好啊，80天中啊，所以他也结了善缘。但是你问师父，也有传统派的说不可以，这么没共进心，对不对？跳大悲怎么也跳呢？那也不可以这样子矫枉过正。所以问师父里面要看传统派跟传统派保守派跟这个开放派里面看法也不同。不过我的想法是因众生而异，假如你只是要结缘式的，那你就放心让他跳吧。假如你真正要是要修持的话，就应该静下来打坐，好好念，这种大悲咒的功德力才会产生，否则只是结缘而已，知道吗？那也要想，有些众生呢，年轻人他就因为掉大悲咒，那万一他又造了很多杀盗淫妄酒，对不对？掉到中阴身的时候，我告诉你，观世音菩萨就是现什么这个 disco 大悲咒去度他的，因为一念了他就想起来啦，对不对？他就可以出六道了。 所以观音菩萨是无有穷尽的悲心，是用了无量的善巧方便。作为佛弟子，我觉得佛法气理跟契机，气理你可以批评，不过契机上你不要忽略了，它是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可能因为跳 disco 大悲咒才听到大悲咒的嘛，好，所以也不要排斥。根二，现化身相。在这化身相里面，32相里面，譬喻啊，最近的是转轮圣王。佛在所有的弟子里面呢，佛是32相，但最庄严的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是有30相。那阿难尊者有两相没办法圆满，第一，他没有广长舌相，他没办法像佛一样遍覆3000大千世界讲经说法。第二，阿难尊者大家知道，他遇到摩登伽尼，所以他呢泛恨不够清净圆满，他没有马音场相。其他的30相，佛呢有的，阿难尊者都有，所以可见阿难真的非常庄严，怪不得摩登伽尼看到他会神魂颠倒。那这里讲现化身相，是说佛讲经说法也要让众生生欢喜心，所以相虽然是虚妄的，但相是度众生的功德力。假如每一个佛弟子都长得丑八怪，那你问，请问谁会敢来学佛呢？对不对？但是也因为相是很好，所以你会看到化现，现化身相分二，心一相好，心二在底下是威仪，所以以相好跟威仪这两个角度来诠释现化身相。第三，请看63页，更三，处大千界。佛度众生一定要有时间跟空间，佛化千百亿化身或报身，那在所有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呢，他用围城跟世界两个做比喻。所以更三分二，处大千界分二，心一围城，心二是世界。围城是代表非常非常少，少少到不可以少的，至少叫围城。多是指世界，3000大千世界乃至于无量无边世界，不管围城跟世界都是一合相，都是众缘和合的缘起性空相。所以一合相你可以先刮胡写缘起性空相。最后更四，请画两个记号，很重要很重要。以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讲，佛怎么样度众生，他有四个条件。第一，化现凡夫相，凡夫众跟众生相处在一起。第二，佛又现自己清净庄严的32相80种好摄受众生。第三，佛在无尽的时间跟空间，不管这个空间是清净的不清净的，是秽土或是净土，他都能够千百亿化身的去摄受，这叫处大千界。最后佛讲无量的教法应众生，可是最后最后以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说，佛一定要让他说通达无我的教法。换句话说，假如般若会上的佛菩萨成愿再来的话呢，他什么样的教法他都可以不说，但是他一定为他说什么缘起性空的人无我跟法无我的教法，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好，所以科判啊，其实它是有很深很深的义理。科判不单单只是算段落，它可以说明这个，否则呢你看经文就是重复啊，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人像我像众生像受者像，每一段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这必须看科判也看注解。好，请看更一，化凡夫众，请看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既非凡夫，是名凡夫。 请大家也看破空论94页。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你的意识和想法如何呢？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认为释迦牟尼佛有这个念头，我要度众生。为什么？千万不要这样想，根本没有众生被如来所度啊。为什么？这是讲圣义谛。假如真正在世事上有众生被如来所度的话，那表示如来在他的念头上有我人众生的对立。须菩提啊，释迦牟尼佛在很多的大乘经论里面常常讲我，乃至于像阿难讲如是我闻，其实那是随顺众生世俗地讲我。事实上释迦牟尼佛则非有我，释迦牟尼佛是悟入无我的境界。可是凡夫的人啊，常常听到佛讲我我我就错解了。那这个错解从哪来呢？是凡夫心中的执着相，认为有一个我，他没有善解如来真实意。须菩提再进一步讲，当我讲凡夫这个概念跟这个名词的时候，事实上也没有凡夫的相可得，凡夫的概念我得，凡夫的这个念头都是假名安立的，所以如来说既非凡夫是名凡夫。破空论里面94页，请看记诵，如生非生如是度，说我无我亦复然，凡亦非凡性自空，是故假名皆不坏。好，请大家也看讲义62页，对不起，我29诵打错了。哎，29编号是打对了，那个内容是28诵，哎，也就是我漏掉了这一诵，请你们自己补。哎，工作了太晚，晚上已经眼冒金星了，所以这首偈颂我没有叫到，对不起。好，29诵应该是金刚经破空论的94页。他说如生非生如是度，如生就是如入的芸芸众生，本体上是没有个众生的概念的，但是我释迦如来还是尽未来际的广度众生。当我口口声声在说我，事实上是随顺众生，事实上是无我的教法。凡亦非凡，讲凡夫连这个凡夫的概念都没有，性自空，请画起来，本性上是了不可得的，是缘起性空的，这是讲真谛。但是为什么我释迦牟尼佛为了度众生还是一直讲我我众生众生呢？是故假名皆不坏，假名是指依世俗世间所安立的，这是指俗谛假设所安立的名称。比如说我出家的时候我叫新弘师，我师父给我取这个名字，新包太虚亮州沙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新弘这两个字也是假名而产生的啊。然后我活个七八十年，对不对？假如我往生以后呢，新弘师就没这个人啦。可见新弘这两个字也是假名安立的啊。所以假名是指依世俗地而安立的，可见佛法不会破坏世间的制度跟文化，它进一步的是要提升他们，从我讲到无我，到最后讲无我跟我都了不可得，这个才能够趋向涅槃之路。好，接下来看论约94页倒数第三行，前名众生既非众生，为什么这一段又有讲无量的众生？有些经典说无量的众生都以佛为善知识呢，得脱离各种痛苦呢，为了要遣离这种疑惑，所以就讲事实上如来是没有众生可度的。以第一义谛来说，佛跟众生都是没有自性，都是空性。看95页，以同体大悲来说，在心外绝对找不到有众生可得。假如众生有不同于如来是所度的话，那如来就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四种相。 须知如来常常讲我，但是他是假名而已，实质上根本没有我。凡夫听到佛常常讲这句话，就是起了自己内心的执着。到这里是一段。那又恐怕凡夫呢，执着凡夫这个概念是一个实有法，所以进一步就破斥，凡夫者既非凡夫，是名凡夫，因为以圣人跟凡夫都是假名安立的，他从来都是没有一个实体故。讲凡夫只是不过不坏世间的假名而已。到这里请看一下94页。以佛为善之事得脱诸苦，录音的请准备录音带哈，我多讲一点，因为这边到这里一段。离苦得乐，解脱，我们讲以佛为善之事，在这里我多说几句。解脱的用意是在当下，解脱是指烦恼中得到解脱，得到自在，解脱是不用等到往生以后才解脱的，这是禅宗的角度。为什么呢？禅宗是要你当下观你的心念，无住身心。但是相对的而言，净土中的解脱就不同。净土中的解脱也有分三层，净念相继，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一般而言，你真正要彻底，以净土中来说哈，彻底的永脱轮回以后，要呢到了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你才能够彻底解脱。你现在念佛，除非你现身证到念佛三昧，否则念佛扶助你的烦恼还只是暂时的。但是传统中的净土宗常常强调了解脱自在有成就，都是什么死了以后才得到这个解脱。老实说，这样子的过度强调会让非佛教徒误解佛法。但是你看，从古至今，第一个庐山东林慧莲堂、东林念佛堂的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对不对？慧远大师，慧远大师他的解脱就不用到西方极乐世界死了才解脱啊，他现身定中就见佛了。而且慧远大师呢，不但念阿弥陀佛，他也读大智度论，读十二门论，读中论，他也研究大般若经，也读般若经。所以可见解脱的真正的佛法的目的，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不管任何宗派，真正的解脱应该是在当下。所以禅宗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比较能够把握住原来的精神。所以禅为什么到中国非常的活泼，一直到现在禅，不管是口头禅、生活禅、瑜伽禅，全世界的人都风靡禅。其实禅比较能够把握住原来的心髓，解脱是从当下。当然，假如你只是念佛而已，石头压草，净念相继也是很好。为什么？起码你不造恶了。你虽然不执着世间，你起码执持名号，为什么？让你有往解脱的一条路走。但是假如你从念佛，从净念相继，事一心不乱，一直念到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现身证得念佛三昧的话，那你就等同于禅宗的当下而得到解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禅境又是不二的。禅宗的确呢，是从空门入，叫你无相、无念、无愿，它比较犀利，也比较直接。净土宗，他知道众生无量时来有贪嗔痴的烦恼，你不执着，叫你放下，你明明嘴巴上知道要放下，心中是放不下的。为什么？你有无量劫的贪嗔痴的烦恼，你有无量劫贪嗔痴的习性。举一个例子，就像喝酒一样，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喝酒跟抽烟都不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全部的人大家都知道都有现代的知识，但是很爆笑的是，我们卖烟的上面呢，烟上面写什么？长寿烟。这不是很讽刺吗？对不对？全世界都有烟酒公卖局，全世界你到各个机场，对不对？ Gift shop 里面都卖烟都卖酒。那为什么众生知道酒跟烟不好，可是大家都还是喜欢买烟买酒送人呢？习气嘛。无量时劫来呢，你用染浊的习性是很难断的。 在这一个很好笑的例子，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我发心要戒酒戒烟的，对不对？发这个心是很好，可是呢，看到人家呢喝酒的时候，心里就会痒痒，就会唱，哎，对，不一台语我不太讲，对不对？杯底不可以来养金鱼，对不对？然后呢，看到人家喝酒呢，走了以后呢，散了课以后，透过气呢，把酒杯拿过来，噼噼手收哎，他也很舒服，那个就是习性啊，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作为佛弟子，听到了书圣的圣道教法，我们知道不要贪嗔痴，我们要看破跟放下。不过呢，多生多劫来的习性，若你不透过忏除业障，不发广大的菩提心，不积功累德的话，你很难呢以转动你贪嗔痴的业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只好呢，因为生生世世很执着，那只好告诉你，不要执着世间的，转过来执着什么？执持名号啊。可是以般若经圣义地的角度来讲，执持名号还是执着的。但是净土中有一个殊胜，你念佛念咒这个执着，可以让你没有开悟之前，让你永脱轮回而出生死大海的一艘船，所以叫弥陀佛大愿船啊。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真的开悟的话，我真诚很有信心的跟你说，你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不现身好好的学呢？这一生学广大的菩萨行，同时啊慈悲门，这一生又学般若波罗蜜的智慧门，智慧门跟慈悲门了之双翼，现身你不但可以正念佛三昧，也可以达到禅宗的大彻大悟。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得脱诸苦。无量的众生以佛法得到善知识，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法，到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到西藏佛教，一直到日本佛教，其实真正的佛法应该能够得到利益，是法当下就要训练，从把你的心从烦恼中得到解脱，得到自在。不管你念佛念咒修止观，你等等能够当下得到解脱自在，这个才是佛法原来的根本心髓。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